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附录：复活后在加里肋亚显现，若望福音21:1-25。提比利亚海边的显现。这些事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显现给门徒。他是这样显现的：当西满伯多禄号称迪迪摩的多默、加里肋亚加纳的纳塔乃尔、宰伯德的两个儿子和其他两个门徒在一起的时候，西满伯多禄对他们说：“我去打鱼。”他们回答说：“我们也同你一起去。”他们便出去上了船，但那一夜什么也没捕到。已经到了早晨，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没有认出他是耶稣来。于是耶稣对他们说：“孩子们，你们有些鱼吃吗？”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向他们说：“向船右边撒网，就会捕到。”他们便撒下网去，因为鱼太多，竟不能拉上网来。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就对伯多禄说：“是主。”西满伯多禄一听说是主，他原是赤着身，就束上外衣，纵身跳入海里。其他的门徒因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坐着小船，拖着一网鱼而来。当他们上了岸，看见放着一堆炭火，上面放着鱼和饼。耶稣对他们说：“把你们刚才所打得的鱼拿一些来。”西满伯多禄便上去把网拉上岸来，网里满了大鱼，共153条。虽然这么多，网却没有破。耶稣向他们说：“你们来吃早饭吧。”门徒中没有人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遂上前拿起饼来递给他们，也同样拿起鱼来递给他们。耶稣从死者中复活后向门徒显现，这已是第三次。故事开始在加里肋亚海。在马尔谷福音中，耶稣曾应允复活后门徒们会在加里肋亚看到他，因此依照上下文的连贯性来看，这个故事放在马尔谷福音里较为恰当。到目前为止，若望福音记述的耶稣复活后所有的显现都发生在耶路撒冷。西满伯多禄和另外六个门徒捕鱼捕了整夜，却什么也没捕到。清晨耶稣站在岸边，但门徒们并没有认出他来。这和两个门徒在去厄玛乌的路上，以及玛利亚马达肋娜在坟墓外没有认出他的情形差不多。耶稣明知故问他，称他们为孩子们，然后指点他们往哪儿撒网，捕到了满网的鱼。不出所料，耶稣所爱的门徒第一个认出耶稣，并喊道：“是主。”伯多禄冲动地跳进海里，比装满鱼的船还先到达岸边。他们发现耶稣生好了火，也准备了鱼和饼。按照耶稣的指示，伯多禄把网拖上岸。圣史记述说网里共有153条鱼。2000年来，圣经诠释者好奇地想知道为什么这个细节被描写得这么清楚，因此很多人搜寻其中奥秘的象征意义。圣奥斯定说，从1+17的总和是153。圣热罗尼莫则认为古代自然科学所知的鱼类共有153种。有人用希伯来数字学规律来寻找其中隐藏的意义及文字中的真理，也无法得到任何定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这方面专门的诠释文献。我们这一代恐怕是没办法完全了解其中的奥秘。对我们来说，最可能也最有用的答案大概是，这象征了普世、圆满、待人归主。在马尔谷福音和路加福音中，耶稣曾应许要使门徒们成为渔人的渔夫。这个隐喻也广泛地使用于末世观念，指向末世时把天下万民聚集在一起。事实上，此处 说鱼虽多，却没有把网撑破，暗示着无缝无限的容量。耶稣邀请门徒一起吃早饭，这里分饼分鱼的行动，暗示若望福音6章1至15节及初期教会团体的感恩祭宴含义。这该是耶稣复活后第三次显现给门徒，但如果玛利亚、马达肋娜也算是门徒的话，这就是第四次。我们想不通，门徒们在最后晚餐厅领受过圣神后，为什么又回到他们原先的工作，而且好像认不出复活的耶稣。看来这故事可能来自另一传承的源流，后来才被并入若望福音中。伯多禄的平反。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满伯多禄说，若望的儿子西满，你比他们更爱我吗？伯多禄回答说，主，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就对他说，你喂养我的羔羊。耶稣第二次又问他说，若望的儿子西满，你爱我吗？伯多禄回答说，主，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就对他说，你牧放我的羊群。耶稣第三次问他说，若望的儿子西满，你爱我吗？伯多禄因耶稣第三次问他说，你爱我吗，便忧愁起来，遂向他说，主啊，一切你都知道，你晓得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羊群，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年少时自己束上腰任意往来，但到了老年，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给你束上腰，带你往你不愿去的地方去。耶稣说这话是指他将以怎样的死去光荣天主。说完这话又对他说，跟随我吧。伯多禄曾三次被主，因此早餐之后，耶稣针对伯多禄问了让他不安的严肃问题。耶稣正式称呼伯多禄为若望的儿子西满，而不是克法，因为他的忠诚及表现实在配不上这个名字。耶稣问他是否爱他胜于那些门徒，意思非常含糊，可以是爱我胜于爱那些门徒，也可以是比那些门徒更爱我。多数圣经诠释者偏好后者的意思，因为和整个故事的脉络比较一致。伯多禄继续受着痛苦的拷问，他曾三次否认耶稣，现在必须三次肯定地回答耶稣直截了当的锐利问题。当他肯定回答时，得到耶稣的命令，你喂养我的羔羊，你牧放我的羊群。我们很清楚地看出，在若望团体里，谦卑的服务是领导的模范。耶稣第三次再问他时，伯多禄伤心了，回答说耶稣什么都知道，包括他的爱，因为在整部福音书中，耶稣一直是全知道的。耶稣利用这个机会告诉伯多禄，他的生命不再是自己的，他会被带到不想去的地方，暗示伯多禄将跟耶稣一样，以死光荣天主，最终在罗马殉道致命。这个教训的故事采用了善牧的比喻和爱的诫命，刻画出完全的爱是舍己为人的爱。伯多禄现在恢复了领导地位，故事以耶稣对门徒的邀请为结束，来跟随我。竞争和误解。伯多禄转过身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跟着，即在晚餐时靠耶稣胸膛前问，主，是谁出卖你的那个门徒？伯多禄一看见他，就对耶稣说，主，他怎样？耶稣向他说，我如果要他存留直到我来，与你何干？你只管跟随我。于是在兄弟们中间传出这话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并没有说他不死，而只说，我如果要他存留直到我来，与你何干。若望福音21章20至23节安插了当时团体面对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伯多禄和耶稣所爱的门徒之间的竞争。伯多禄转身看到耶稣所爱的门徒跟着他们。编辑者提醒读者，耶稣所爱的门徒在最后晚餐中的角色。伯多禄哀哀地问，主，他怎样？伯多禄想知道耶稣所爱的门徒是否也会殉道致命。耶稣的回答蛮不客气的， 基本上告诉伯多禄不关他的事，如果耶稣要这位所爱的门徒活到他再来，伯多禄也管不着，他应只管自己的事。然后耶稣重复他的命令，你只管跟随我。但这很快变成一个广为流传的误解，就是耶稣所爱的门徒不会死。显然那时耶稣所爱的门徒的死在若望团体里引起了一些惶恐与动摇，所以在此这个故事的编辑者想尽办法澄清这个难解之疑云。耶稣没说过所爱的门徒不会死，他只是说，我如果要他存留直到我来，与你何干。保禄及马尔谷两位圣徒期望耶稣立即再临，这现象称为断裂的末世观，或译为耶稣再临时才会实现的末世观。他们两人的末世观及伦理思想都是由这样的期待所反思而形成的。早期基督徒团体因为耶稣迟迟不来而引起了神学上的紧张和信仰上的困难。在若望福音中有两种末世观同时存在，一个是传统式的末世论，那是指向未来，另一个末世论可称为已实现了的末世观，即是末世已经随着耶稣的出现而实现了。此处的经文可能是由若望的末世观所反思出来的结果，他一方面再次地解释若望的末世观，其目的是要与其他新约书卷达到更为和谐的境地，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耶稣再临的迟迟不来。第二个，最后的结尾，为这些事作证且写下这些事，就是这个门徒，我们知道他的作证是真实的。耶稣所行的还有许多别的事，假使要一一写出来，我想所要写的书连着世界也容不下。最后的结尾提到许多耶稣所做的事，或许也暗指了其他福音书，并猜测全世界的书也容不下所有耶稣做过的事。但我们真希望本福音的作者没有这么的拐弯抹角。